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四题《关于我曾完全罪与救恩之研究》一书。我曾完全罪与救恩之研究是作者乔治·赖特于1994年出版的。出版以后呢，曾经受到本会同工同道的撰文批评，于是2001年6月5日又出版了新版，做了更多的修改和补充，在几个方面不同于第一版。据作者自己介绍，现在的这本书中文本99页乃是由四本书所引导达到的一个顶峰。序言致读者，可见这本书是他思想成熟之作。这本书是由陈道几年前翻译出版的，最近麦田季刊2010年冬之卷第8期上面呢又刊登了此书，并于2011年3月10日又刊登于麦田网站上，在信仰没有根基的弟兄姐妹中造成了思想的混乱。其实他的一系列的奇谈怪论都是为他虚假错谬的得救观点服务的。他自己在书中也承认，本会中许多同工同道批评他的观点是新神学，也有人来信问我对此书的看法，迫使我重新细看此书并写下此文。我几年前就看到我曾完全罪与救恩之研究一书，我也不知道此书作者美国安德烈大学教会历史教授乔治赖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但看到他最后第六章我曾完全的个人自述经历中，就使我知道了他的信仰灵性的真实情况，深感我们的教会被毁谤、被污蔑、蒙羞辱。他自己提到，作者叙述自己过去曾有的病态经历。关于我，你所能了解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我曾经完全。请注意，我所使用的是过去式。我曾经完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说我现在不是完全的。为什么我过去是完全的？我过去是完全的，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会友。我19岁时从一个不可知论者转变为一名第七日复临信徒。成为复临信徒之后，我观察我的教会、教会里的会友们以及传道者们，我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你们这些还没有成功的人真是一塌糊涂。我想你们在成为完全的过程中失败，是因为你们不够努力的结果。我会有所不同，我不会失败，我会比你们任何人都更加努力的。那时我就以很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至今还记得对所有问题的默想要求是何等的高。接下来我就自觉决定，并且口头承诺，我要成为继基督之后第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我是说，我当时是极度真诚的，但我实际的经历却不似我的想法那样令人满意。我立即开始了我的寻求，在几周内，我就能说出几乎任何事情的错误之处。我能告诉你，你所吃的东西什么是错的。我能告诉你，你所看的东西什么是错的。我能告诉你，你所打算做的事什么是错的。我能告诉你，你所思想的东西什么是错的。我在指出别人错误的方面变成了专家。在我对待饮食的严格方法中，三个月我从165磅降到了123磅左右。有些人怕我会因健康改良丧命。我想让你知道，在我要成为完全的奋斗中，我变得完全了。我成了完全的法利赛人，就像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耶稣之前的扫罗一样。后来我发现，我面前的完全之路不过是前人所走的老路而已。这带给我一个关于完全的悖论。如果对那些完全的人有所了解，你们就会认可这个悖论的。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也可能经历过这个悖论。我发现大多数的会众还活在这个悖论中，或者更糟，有人正努力要和活在这个悖论中的人处于同样状态。关于完全悖论乃是这样，我越思想我的完全，我就越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我不但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我越奋斗越努力，我就越变得喜欢审判那些没有达到我的高度的人。我不但变得喜欢审判，而且我越是完全，我就越苛刻地对那些不如我出众的人，对教会和那些不如我纯洁或献身的人也就变得越发消极。简而言之，我越刻苦努力就变得越糟糕，这就是我关于完全的悖论。在我试图完全地复制基督品格的路径上，我却更多地反映出了魔鬼的性情。至少我变成了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当我探索着仿效救主的品格时，别人却变成了我生活中的难题。他们妨碍了我严格的饮食，他们干扰了我每日对基督的默想时间，他们妨碍着我向着完全的努力。太多的福林信徒经由那条路去复制基督的品格，那是一条错误的路，那是一条人的路而非神的路。在我对教会以及自己的挫败中，我上交了我的传道证书，但我的区会会长看到了我的迷乱，并想要为工作留住我。他带我到300英里以外的地方，以便他能辅导我，鼓励我，将证书还给我，但我无法从中得到摆脱，所以我第二次上交，但又被退了回来。第三次，我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告诉区会会长我的感受。这次达到了我预期的目的，证书没有再退回来。我不再是一个福林信徒传道者了，就如我所确信的，我既不再是福林信徒，也不再是基督徒。除了我在人前出于是无奈的情况之下，有6年之久，我没有祷告，也没有读圣经。在1975年初，上帝从天上伸手触摸了我，我遇见了耶稣，我的福林信仰受洗进入了基督教信仰。第六章85到86页，90到93页，深感我们的教会被污蔑蒙羞辱。坦诚地说，当时我看了他这样的论述，深感我们的教会被污蔑蒙羞辱。如果其他教会基督徒看到，将对我们教会产生多么严重的误会和误解。他们会想，这是你们教会中自己的传道人所做的见证，必定是真实的吧。其实像他过去曾有的这样的病态思想和经历，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我是1948年受浸加入基督福林安息日会的，接着进入本会中学读书，以后又转入桥头镇本会中华三育研究社求学，一心为以后献身传道做准备。1954年3月开始在本会传道，至今在教会中已生活工作了67年，我还从未遇到过像他这样的人。假设在我们教会中有这样的人，也应该是极个别的事例，但他却说成教会中普遍现象似的。实际上他是在毁谤本会中许多信从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人，说后来我发现，我面前的完全之路不过是前人所走的老路而已，这带给我一个关于完全的悖论。我发现大多数的会众还活在这个悖论中，或者更糟，有人正努力要和活在这个悖论中的人处于同样状态。太多的福林信徒经由那条路去复制基督的品格，那是一条错误的路，那是一条人的路而非神的路。又说，我不知你是否看到过任何一个完全的人。有时候我闭上眼睛想象一些我所认识的完全人， 有一个人走进我的脑海，他非常满足，因为他已经战胜了奶酪。又有一个人走进来，这是一个第一世纪的法利赛人。第六章89页。其实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28条是完全根据圣经教训制定的，并不会使我们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全球绝大部分传道人和信徒公认的最能代表我们教会传统纯正圣经信仰的怀艾伦著作，更不会使我们变成这样的人。我曾完全的作者，如果当初能仔细阅读和实行普及全球本会的喜乐的泉源怀艾伦著一书，他就不可能会有上述病态的思想和经历了，他也就早已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并不断地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和传道人了。我是1948年14岁在上海受浸加入本会的，在受浸前就已深得幸福的阶梯的帮助，幸福的阶梯现在改名为喜乐的泉源，内容完全相同，可惜现在每一章的题目改变得不伦不类了，不如原来的好。原来的题目是上帝爱世人，罪人必须基督悔改认罪献祭，信心与悦纳，信徒的试验，在基督里成长，基督徒的生活和工作，认识上帝，祈祷的特权，怎样对付疑惑，在主里喜乐，使我能真正的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立志献身传道。对乔治赖特上述的病态思想和经历，我连想都未曾想到过。我此后所认识的主内老前辈和同辈中，有很多人都是殷切研究圣经，热爱研读怀艾伦的解经著作，热心爱主爱人，坚守和传扬圣经纯正真道的同工同道。约于1953年前后，在林大卫牧师的带领下，开始全面翻译怀艾伦的五大解经著作，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历代愿望，使徒行述，善恶之争，以及基督比喻实训，怀艾伦传记等，并由上海各教会的献身青年和忠心爱主的长老与同道，将各一本刻写油印成几千册书，散发到本市和全国各地本会爱主的同工同道手中。当时上海有许多位忠心爱主的献身青年，都是为了坚守安息日而被医学院退学四位，或被医院解职三位，或被其他机构解职几位。他们失去学业和工作后，几乎都在各教会献身传道，曾举办三次一连五日的灵修大会，本市和全国各地都有爱主的同工同道来参加，在灵命上获得很大复兴。通过三次灵修大会和怀艾伦解经著作的大量散发，也造成了全国多处教会的灵命复兴。及至1958年，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上海至少有十多位忠心爱主的传道人、长老和同道，因坚守安息日、翻译印发怀艾伦著作、热心传道被囚。1961年，又有四位忠心爱主的弟兄姐妹，因为在安息日聚会被囚。1964年，即在文革中，又有忠心爱主传道人和同道被囚，他们在狱中和劳改或劳教中，仍然都坚持信仰，爱主爱人，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在二十几年后，也都先后全部经法院复查，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获得平反。回上海后，也都继续尽心竭力，热心坚守传扬真道，直到如今，也有多位忠心爱主的年老仆人已先后在主内安睡。当然，在老底家教会时期的不冷不热情况中，也必然会有没有真正悔改、重生和献身的传道人与信徒。 在1958年极左路线时和文化大革命时信仰软弱跌倒或离开教会的，污蔑怀雅各歪曲怀艾伦，还有书中论到怀雅各牧师和怀艾伦情况时也是片面的断章取义，又歪曲污蔑什么耶稣的诫命、双重的诫命等等。例如他说，但早期的福音信徒不是相当确定启示录14章12节的第三部分耶稣的信心，中文圣经翻译为耶稣的真道指的是什么，他们将耶稣的信心解释为需要去顺从的真道。结果我们早期的作家怀雅各和几乎所有其他的人都说，上帝有上帝的诫命，耶稣有耶稣的诫命，比如洗脚、洗礼等等。他们发展出一个关于耶稣诫命的完整目录，这样福音信徒就变成了双重诫命的子民，不但注重上帝的诫命，而且注重耶稣的诫命。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很好的守诫命者。第六章87页，在书中可以看到乔治赖特对主耶稣的教训，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是极为反感的。当然他不敢批评主耶稣，于是就曲解主耶稣的教训，说主耶稣在此所说的是反话，不是主耶稣心里要说的原意。在另一本书中论到本会先贤被约瑟教导人时，曾引用主耶稣的这句教训，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于是他就冷嘲热讽批评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读了上述断章取义、论断怀雅各等的一段话，会使人产生误解，以为怀雅各牧师是注重守诫命，不注重主耶稣的救恩的。但他后来在另一本书中呢，为了利用怀雅各的话来暗示被约瑟有律法主义思想时，却又承认怀雅各是很注重主的救恩的，说怀雅各就非常仔细清楚地写道，让我们清楚地理解，在律法里没有救恩，换句话说，在律法的特质里没有救赎的功能。对怀雅各来说，最重要的是对耶稣有活泼的信心。怀艾伦和她丈夫有同样的观点，唯恐我们忘记。3月11日，乔治赖特继续发表他的错谬论著。在1888年的美国的明尼帕利斯全球准会会议上，就耶稣的信心，怀艾伦和其他人重新做出解释，认为耶稣的信心是启示录14章12节的一部分。这节经文可以同时翻译为在耶稣里的信心或耶稣的信心。许多第七日福音信徒以耶稣的信心来理解这经文时，就有了一种倾向，认为这节经文暗示说，因为我们有了耶稣的信心，故此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成为绝对的无罪。第六章87页，可叹乔治赖特又在歪曲讲解，故意用过激的言论，坚决不信圣经和预言之灵的不断教导，信徒在今生也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离罪成圣的生活。读了上述的这一段话，又会使人误以为怀艾伦1888年时才重新解释耶稣的信心，或翻译为耶稣的信仰，中文圣经译为耶稣的真道的含义，才明白因信接受耶稣的义，包括使我们称义和成义。其实怀艾伦说耶稣的信仰是指主耶稣的救恩说的，不但能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也能使我们因信成义。怀艾伦过去以来一生中都不断教导这样的教训，以至于本会许多上帝忠心爱主的同工同道相信圣经和预言之灵的教导，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包括因信称义靠主宝血得蒙赦罪，和因信成义靠主恩助离罪成圣。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怀师母自己是怎么说的。曾经有人在1889年时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些人所传的这亮光呢？ 啊，我在过去的45年来一直在给你们传扬他基督无比的魅力，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向你们的心灵传达的。当瓦格纳弟兄在明尼阿波利斯带来这些观点时，那是我所听到别人对这个主题第一个清楚的教导。除了我本人和我丈夫指怀雅各牧师之间的交流之外，另一处又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群司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保证，邀请百姓接受基督的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引者按。这末了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诚义，表现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包括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很多人已经不再看见耶稣，他们需要注目于他的神圣人格，他的功劳，引者按，指主为我们舍命救赎的功劳，和他对人类家庭不改变的爱。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因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给传道人的证言，91到92页。在另一处又说，在本次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应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为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100 页，又如怀艾伦关于1888年全总会议的亲笔报道中，论到第三天使信息的内容时说，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传扬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信仰，按启示录14章12节中文为耶稣的真道，按原文和英文也可翻译为耶稣的信心或耶稣的信仰，是指主耶稣的福音或说救恩说的。上帝的诫命已经被传扬了，但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人却没有以同样着重强调的方式口吻去传扬耶稣基督的信仰。律法和福音应结合起来一同传扬，耶稣的信仰被人谈起，却几乎无人明白什么是组成第三天使信息中耶稣的信仰的因素呢？耶稣成为我们的担罪者，因此他才能成为我们赦罪的救主，他受了我们本该受的对待，他来到了我们这个世界，背负了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才能得到他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这才是全备的福音。相信基督的能力充足完备，能彻底的拯救我们，也就是使我们义诚义成圣，这才是耶稣的信仰。信心与行为中文本怀艾伦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一书中教导本会的同工同道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 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好的，甚至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这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当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相信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梁祝30章156到157页。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也就是耶稣的信仰。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同上31章161、162页和28章148页。怀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例如怀艾伦教导我们说，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当已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呐，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且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 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茫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权柄。传道良著第30章158、159、160页。
林瑞哲牧师，他学的书了，他把整本圣经他淋漓贯通，他这个初章的主干解到上帝圣灵的全原理了，他通透了。有一次他两个讲的就很，他每次讲的都说的都好。他那个讲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还有一个就是整本圣经，他有一次讲的那个整本圣经，他就全部概括了。那个我手仓不是放哪地方了？这个见那个汪静子。牧师他之所以可以答疑解惑，那都是什么研究生啊，或者是什么的硕士生研究生向他提问，他马上就把圣经那个那些人学的，当然神学院的那些研究生什么硕士生的那都学得很好的，但是他还是学的，他马上能答疑解惑，我听了很准确的。就是什么呢，他的圣经也是书，
全书中对罪的新奇的片面的错误的说法，都是为他的似是而非的得救观点服务的。细看我曾完全全书，发现作者乔治赖特对于罪、律法、试探、成圣、完全都有着一套标新立异的看法，有些一看就知道明显违背圣经教训的，有些却似乎很有道理，但实质上却仍然是以片面理解圣经中一方面的真理，而否定另一方面的圣经真理。或者有人要疑问啊，他为什么要热衷于宣讲这些奇特的反常的看法呢？其实这一切对于罪等似是而非的观点，都是为了他似是而非的得救观点服务的，或说辩护的。正如他在书名的附题中所点出的，我曾完全罪与救恩的研究，也正如他在第一章某一段对罪过的不同观点导致不同的救恩之路中所特别指出的，我想强调的关键点就是我已经作为本书的基础所提出的一项关于罪的不恰当教义，将必然的导致一项关于救恩的不恰当教义，这是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最重要的认识之一。在福音信徒当中展开关于罪的教义的神学战争，不是一件意外的事，许多人可能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事实，但是关于人如何被拯救，罪的教义不可避免地位于争论的基础部分。如果我们打算明白人是如何得救的，我们就需要明白他们是从什么当中被救出来。讨论救恩的起始之处， 就是对罪的理解，对罪的不同观点彻底的导致不同的救恩道路。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他在第一章中对罪是怎么理解的。一，他对罪是怎么理解的。第一章，罪是爱，空唱爱上帝的高调，蔑视否定严格遵守上帝诫命的必须。他有意不提圣经中对罪的定义，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七章七节。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在文中一开头呢，就说什么吃奶酪不是罪，我估计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在这一点上同意我。其实我们的饮食若是为了身体健康，为了能更好的荣主一人，爱主爱人而吃，就不是罪。若为了贪吃而影响健康，就是罪。接着他又说什么违反安息日不是罪，谋杀不是罪，偷窃不是罪。罪是先于所有这一切事物的，他们可能是罪过，但他们不是罪。罪是爱，英文是他们可能是一些罪，可能，但他们不是罪。罪是爱。第一章五页。显然以上对罪的定义直接违背圣经的教训，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四到八节。华艾伦也解释说，我们对于罪恶所下的唯一定义就是圣经所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善恶之争第二十九章，罪恶及痛苦的起源第二段。但他却认为上述违背律法的行为不是罪。原来他在全章中是要强调，在人犯罪的行为之前已经有了不爱上帝而爱自己的犯罪的思想和倾向，这才是主要的罪。固然世人在违背律法之先，先已有了犯罪的倾向和犯罪的思想，就如仇恨淫乱的思想。犯罪的倾向和犯罪的思想是罪，而变成犯罪的行为，就如谋杀、奸淫的行为，是更严重的罪，怎能说他们不是罪呢？又说什么，现在回到夏娃，他吃果子的行动不是罪，而是已经在他心里统治他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他在摘果子之前就已经堕落了。第一章十页。其实夏娃被造后，违令吃禁果犯罪堕落前，是没有肉体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也没有罪能辖制他。在这一点上，他和我们现在罪人的情况是不相同的。他是在自由意志下违反了上帝的禁令，他所以会犯罪堕落，是由于他滥用上帝所赐给他自由选择权。不信靠不顺从上帝，却听从撒旦的话，是由于他违背上帝的禁令和律法。在他违令吃禁果的事上，几乎犯了十诫中每一条诫命的罪。他偷吃禁果，贪心不足，忘恩负义，不孝敬天父，不敬畏信靠顺从上帝，也犯了自杀杀人的罪。当然夏娃在吃禁果之先，思想上已先被撒旦迷惑，有了吃禁果的思想。如果说有了吃禁果的思想是罪，那么有了吃禁果的行动更是明显的罪，又怎能说他吃果子的行动不是罪呢？其实如果夏娃受了撒旦的欺骗，起先思想有了动摇，假如最后仍然决定信从遵行上帝的命令，不去吃禁果，他忍不至于死亡。因为上帝只是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若不吃禁果，就不会堕落成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将亡罪人。又说什么罪是爱， 罪就是聚焦在错误对象上的爱，罪就是爱对象过于爱创造对象的上帝。那个对象无论是客观的事物，是另一个人，还是一个人自己本身，都没有不同。爱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过于爱上帝就是罪。罪就是爱瞄准了错误的靶子，并且伴随着一种活在错误瞄准管理下的生命状态。这样我们就有了导致罪过的罪。我的一些朋友称这种对罪的探讨是新神学，第一章十一页。其实他在这里所讲的是属于律法的第一大总纲，要爱上帝过于爱一切，这本来是正确的，但他的严重错误是想要用一种笼统的爱上帝的总纲来否定遵守具体的上帝道德律法十条诫命的必须，并否定圣经中对罪所下罪完全的定义。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约翰一书三章四到五节。这里的律法应包括十条诫命的字句和属灵的经义，及贯彻在其中的爱上帝爱人的律法两大总纲，雅各书二章八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七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到四十节。他甚至认为一个信徒只要自以为爱上帝，既或没有完全遵守律法离罪成圣，也是能得永生进天国的。因为他在书中曾自相矛盾地说，完全的爱不是完全的行为，七十五页，却不是在行动上的完全或无罪，第五章八十二页。他和其他新神学观点为了抵制和贬低上述圣经中对罪的完美定义，也常喜欢提到另一定义，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14章23节。其实这一定义也包括在上述定义中，因为凡不出于信靠和信从上帝的心的，也都直接违背了律法的第一条总纲，当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第一条诫命应当敬拜信靠遵从真神上帝过于一切。还有人会提到雅各书中另一定义，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其实这一定义也包括在上述定义中，因为知善不行已直接违背了律法的第二条爱人如己的总纲和第六条不可杀人的诫命。因为凡知善不行，见死不救，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在更高的含义上也都是犯了杀人的罪，以西结书33章7到9节，格林多前书9章16到17节。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说罪是爱呢？表面上讲的好像很高超，罪就是聚焦在错误对象上的爱，罪就是爱对象过于爱创造对象的上帝，爱任何事物或任何人过于爱上帝就是罪。实际上他是企图用这一种对罪的较笼统的定义来取代圣经中对罪更完全更具体的定义，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以致书中一开头就说出这样的话来，违反安息日不是罪，谋杀不是罪，偷窃不是罪，罪是先于所有这一切事物的，他们可能是罪过，但他们不是罪，罪是爱。不但如此，他这种对罪的特别的定义，更是为他对得救问题的特别观点服务的，正如他自己在本章中所指出的，对罪的不同观点彻底的导致不同的救恩道路，也正如他自己在本章末了时所详细说明的。在结束这一章时，我要说，男人和女人只有两种与上帝联系的方式，我们可以对上帝和他的旨意说是，或我们可以对上帝和他的旨意说不，没有其他的选择，要么对上帝说是，要么对上帝说不。对上帝说是， 是一种性的关系，对上帝说不是一种罪的关系。只有两种与上帝联系的途径，罪的关系和性的关系。作为一个结果，我要么在耶稣里安全无虞，要么在他以外失丧。第一章13节15到16节。注意，他在这里所说的罪不是指违背上帝律法和诫命的罪，而是指对上帝悖逆不信的罪。只有这种罪是能叫人失丧灭亡的。他认为只要对上帝保持信的关系，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和靠主恩助遵守上帝道德律法是条诫命，而完全离罪成圣无关。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信徒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惧的生活。其实单单这样的信是不够的，真正的信必须要信靠主的救恩，悔改我们的罪，也就是要悔改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不但要恳求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思想意念言语行为上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且要恳求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能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因信诚义。这样信而悔改的罪人，不论罪恶多么严重败坏和堕落，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主的血必要立即洗净我们的罪，主的灵必要立即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此后我们还要随时每天终身不断的在主里保持和加深这种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经验，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当我们一直这样在主里追求时，我们的心灵中也必一直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直到在主里安睡或欢然迎见主来。这也正是主耶稣在世时所传给我们的大喜的福音。约翰下在监里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14到15节。可见信心和悔改必须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救。因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14到26节。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血能赦免我们一切违背律法的罪，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并使我们有力量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因此我们必须不断信靠主的救恩，在主恩助之下悔改，承认我们每一点违反上帝律法的罪，不但求主赦免，而也求主解除我们的罪，才能使我们不断得蒙主的赦免，也就是不断因信称义，并不断得蒙主的恩助而日益成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因信称义。我们接下来看看他对和罪相关联的律法是怎么看法的。二，他对律法是怎么理解的。第二章中说，是条诫命并不是真正的律法，律法是爱， 表面标榜律法两大总纲，实质蔑视否定严格遵守上帝诫命的必须。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发现这条诫命并不是真正的法，英文是这条诫命并不是真正的律法时，我所经历到的震惊，实际上在贯穿永恒的宇宙历史背景下，这条诫命应该被看成是一项较晚的发展。让我们从银河系来看，人不必用很长时间和花很大精力去思考，就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这条诫命中所表述的律法，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宇宙性的。第二章第二十页。以上这些说法是直接违背主耶稣的教训的。主耶稣在世时曾亲口宣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这里的律法是指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上帝的十条诫命和其中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这里的先知是指先知所讲的一切有关道德的教训。只要一看马太福音7章12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两处经文就可以确知。只要继续看下文就可以知道，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原文也含有实行的意思。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意思就是也要被当作最小的而加以废掉，就是永远的灭亡。看下面主耶稣自己所做的解释，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意思就是无用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意思就是愚笨的，难免地狱的火。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九节，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二十七到三十节。上帝十条诫命的原则和属灵经义，以及贯彻在其中的两大律法总纲，不但是永远不废的，而且早在人类世界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在亚当夏娃被造时就已印刻并启示在人心里。以色列人的先祖早就明白并遵守上帝十诫的律法，只因以色列人长久在埃及为奴，对十诫已记忆不清，也不够重视。因此上帝特意在西乃山亲口向以色列人宣布律法，并亲手刻在两块石板上。上帝的十诫的法版是被放在上帝宝座下的约柜中的，象征作为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不但地上圣所中有上帝的宝座和约柜，而在天上的圣殿中也有上帝真实的宝座，宝座下面也有约柜，又称法柜，启示录11章19节15章5节，其中常有上帝律法的真正的原本，是统治全宇宙的根本大法，众天使也都要遵守。经上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诗篇103篇19到20节。撒旦堕落前也曾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28章14到19节。上帝赐给人类的十条诫命，正是根据天上的上帝律法的原本，结合人类的经验和语言而制定翻译出来的。 当主再来时，我们背提升天后，将要在天父的家中，也就是上帝的乐园，也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住在一起。那时，众天使和我们得救的上帝子民要遵守同样的上帝的律法和安息日，直到永永远远。华艾伦就是这样教导我们说，上帝的律法在人类被造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天使们也处于上帝律法的管理之下。撒旦堕落了，因为他违反了上帝治理的原则。亚当犯罪和堕落之后，上帝的律法没有任何变化，十条诫命的原则在堕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是以一种适合于圣洁森林正常状态的情况的文字，含有文字性质等意存在的。属灵的恩赐第三卷295页，乔治赖特说，法英文是律法，是统一的，并非有许多的原则形成法的基础，而是只有一个，在其最基础的层面上，法就英文是律法，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字，爱。对未堕落的生灵而言，可以认为必要的律法具有两个部分，爱上帝和爱彼此。第二章23到24页，由此可见，他认为天使和未堕落的生灵都是没有具体的律法的，只有律法的两大总纲，爱上帝和彼此相爱，甚至概括为一个字，爱。他认为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人类犯罪堕落以后才有的，而且是消极的，将来也不会再有。这些看法显然是违背圣经教训的。既然有律法的爱的总纲，就必有律法的具体内容，否则就不能成为律法。其实若单单有爱上帝和爱人两句纲要，却没有十条诫命的具体原则内容和其中属灵经义的教导，是不能使我们真正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其实十条诫命中的两大总纲和属灵经义无限深广，如上帝的十条诫命所属的两大总纲，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路加福音10章25到28节，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雅各书2章8到12节。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是要我们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27到30节。约翰一书3章15节、以西结书3章18到20节。实质上，全部圣经的道德教训都可看为上帝诫命的属灵经义以及两大总纲的发挥。主耶稣一生圣洁无瑕的榜样也可看为遵守上帝诫命属灵经义及其两大总纲的完美典范。马太福音5章17到18节。成全原文含有实行的意思，诗篇40篇7到8节。因此，上帝十诫律法的属灵经义及其两大总纲，实质上也就是要我们在自己的心灵品格上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就渐渐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7到18节。也就是要我们不断在主里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再说，家有家法，国有国法，上帝统治全宇宙，自然也有上帝的至爱、至义、至圣的道德律法。正如我们看到上帝的宝座下有法柜，其中存有上帝的律法，是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宇宙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也正如主耶稣以上所说，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否则上帝宝座的根基就要被摇动，统治的基础就要被摧毁，宇宙也必大乱。 我发现乔治·赖特在本章中一连两次有意将上帝的诫命轻蔑地称为摩西十诫，是很错误的。第二章二十页也不指出圣经中两种律法的区别，反而不符合事实的污蔑讽刺本会信徒说，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因诸如诫命、律例、典章之类东西而激动不已。第二章十九页，其实本会信仰有基础的信徒都明白圣经中有两种律法，一种是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等等，是古代以色列人所要遵守的，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另一种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上帝的十条诫命和爱上帝爱人的两大律法总纲，是基督徒永远要遵守的。圣经上从来没有将上帝的十条诫命称为摩西的律法的，更没有称为摩西的诫命的。相反，圣经上一贯称十条诫命为上帝的律法。罗马书七章七节、十四节、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八章七到九节，或上帝的诫命；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到九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因为上帝的十条诫命是上帝亲口颁布、亲手刻写在两块石板上，而不是通过摩西的口与手颁布的。而摩西的律法就是十条诫命以外的一切遗文、治安律例等等，这都是上帝通过摩西的口颁布，并借摩西的手写在书上的。再者，十条诫命是放在约柜内，作为上帝宝座的根基和统治的基础，是永存不废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十五章五节。在西乃山，上帝当众颁布以前早已存在，早在人类被造之时就已经印刻在人的心里。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创世纪二十六章五节、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二十章一到十九节。而摩西的律法是后来才有的，又怎能将上帝的十条诫命称为摩西的律法或摩西十诫呢？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此问题就有清楚的认识。论到那些称十条诫命为摩西律法的人，马丁·路德说，你应当这样回答他们，假如十条诫命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的太晚了，因为十条诫命不仅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与众先祖之前也已经有了，并且他们也已传遍了全世界。即使摩西未曾出世，亚伯拉罕未曾诞生，十条诫命从一开始之时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掌权，正如过去以来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马丁路德文集第二十卷1952条。乔治·赖特一方面笼统地强调律法就是爱，也就是指律法的两大总纲，爱上帝和爱人，而另一方面又轻视律法的具体内容，也就是上帝亲口吩咐我们遵守的属于爱上帝爱人的十条诫命，这是完全违背圣经教训的严重错误。我们必须认识到律法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的具体内容是互相包含、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不应只抽象强调律法的总纲爱，而轻视遵守十条诫命的必须。使徒约翰说，人若说我认识他上帝，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又说，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二章四节、五章三节，上帝在宣布诫命时，也亲口勉励应许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主耶稣也同样勉励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原文和诫命是同一个字，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 闭门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5章9到10节。主耶稣也曾特别教导前来求问永生之道的少年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马太福音19章17到19节。乔治赖特对主耶稣的这段教训显然是很反感的，认为是属于律法主义者的思想。当然他不敢批评主耶稣，只好对这段经文加以曲解。他不是从正面去加以正确的解释，而却将遵守诫命的必须轻视为消极的限制，甚至是律法主义者。事实上他在本章中就是这样处理这段经文的。他说，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就是少年官自己的问题，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隐者安，其实主的回答中也有积极的吩咐，并也指出了爱人如己的律法总纲，也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还有他没有引入主回答中所说的最重要的话，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少年官回答，啊哈，所有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已经不再做了，你还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吗？耶稣说，好吧，如果你真是认真对待这件事的，如果你真是想成为完全的，那么去变卖你所有的，并全然服侍你的邻舍吧。少年官没有料到会有这种答案。他喜欢义的限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停止做一些事。耶稣向他指出义的持续领域，在此领域中对他人的真正关怀没有限制和宗旨。此时少年官畏缩了。律法主义者喜欢谈论消极的和细微的行为，第2章25到26页28页。其实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但对于这句话，我们必须加以两点正确的理解。第一点，这里所说的就当遵守诫命，不单是指遵守上帝十条诫命的条文，而也当遵守十诫的两大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不单是指遵守十诫的字句，而也当遵守十诫的属灵经义。实际的属灵经义要求极其的深广，它要求我们必须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例如主耶稣解释第六条诫命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有古卷在凡字下加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无用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愚笨的，难免地狱的火。使徒约翰还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解释的。若从积极方面来解释呢？凡见死不救、见难不济、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的，也是犯了杀人的罪。马太福音5章21到22节、27到30节，约�翰一书3章15节，雅各书4章17节，以西结书33章7到9节。第二点， 对于上帝的诫命，我们必须凭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去遵守，因为上帝的诫命只能使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罗马书七章七节、三章二十节、四章六到八节，只能为人提供一种至圣、至义、至爱的崇高标准，却不能赐人力量去遵守达到。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靠自己遵守上帝的诫命而得救。幸亏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去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而使我们一心称义，并且有主耶稣的恩助，能使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离罪成圣，爱主爱人，而因信成义。因此，我们必须借着信心，靠来主耶稣的救恩，遵守上帝的诫命。讲的具体一点，也就是要在基督里不断求靠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上每一点违反上帝诫命的罪，并且要不断求主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遵守上帝的诫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并且不断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乔治·赖特说，我想提出基督徒面对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错误地使用上帝的律法。当然，我希望我们都知道，人不能通过守律法进到一种与上帝之间的拯救关系中。第二章三十页，其实我们必须明白，人必须借着信心靠赖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律法、十诫和两大总纲，才能进到一种与上帝之间的拯救关系中。正如主耶稣所指出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三，他对试探是怎么理解的？第四章的中文题目是试探不是诱惑，英文是试探不是试探，胡说试探不是试探，不会影响人得救。正如前面所说，罪不是罪，律法不是律法，现在又说试探不是试探，他的这些说法极其混乱人们的思想。他是想将试探分成两大类，他认为前一类的试探，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口腹的情欲、犯罪的倾向，不是主要的试探，是不会影响我们得救的。只有后一类的试探，就是不信主，才是主要的试探，才会使人灭亡的。其实事实上和他所说的正好相反，为了一看就明白他的思想，我将他所认为的主要的试探加上引号，变成为试探，中文书改译为诱惑。现在先来看看他所认为的哪些试探不是主要的试探，中文翻译为诱惑。他在第四章中说，诱惑就是试探，不是试探。有些人认为诱惑与一个人是否要偷东西、去看电影、去吃太多的糖或打球过于频繁有关系。这些事情可能是一些试探，但他们却不是诱惑。第四章五十五页，再来看看他认为哪些试探才是主要的试探，中文翻译为诱惑。只要看看他在第四章中的前三段标题，就可以知道他所要说的大意：回避十字架、诱惑试探的本质。诱惑试探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的诱惑试探是你的诱惑试探。他主要想说的是，我们主要的诱惑呢，不是去吃这个东西或去做那件事情，而是去破坏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是走到性的关系以外，进入罪的反叛关系当中。这样诱惑试探就是选择走出上帝爱的保护，选择不再耐心等候在耶稣里面。但是人最基本的问题不是试探，而是诱惑，就是回避十字架，回避基督的生活，回避在耶稣里的安全，选择以自我意志的反叛生活取代信心的生活。第四章61页、64到65页、66页，由以上的引路可见，他将试探分成两类，一类是主要的试探，是指诱惑我们去破坏我们与天父的关系， 是走到性的关系以外，进入罪的反叛关系当中，选择以自我意志的反叛生活取代信心的生活。另一类是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口腹的情欲和堕落人性中犯罪的倾向，都不是主要的试探。正如他在前面所说的，有些人认为诱惑就是试探于一个人是否要偷东西、去看电影、吃太多的糖或打球过于频繁有关系。这些事情可能是一些试探，但他们却不是诱惑。我们主要的诱惑不是去吃这个东西或去做那件事情，而是去破坏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是走到性的关系以外，进入罪的反叛关系当中。像上述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实上，基督徒最普遍、最危险的试探，倒不是不愿信主、不愿爱主，更不是要反叛主、破坏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而是又向往天国，又贪爱世界，又想侍奉上帝，又想侍奉财力或名位，又愿爱主，又不愿靠主彻底致死自己肉体的各种情欲。不可否认，这世界虽然到处充满了罪恶的现象和各样试探引诱，但基督徒或世人最危险的试探和引诱却来自于个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自于人性犯罪的倾向。正如经上所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按原文也可翻译为情欲，和情欲是同一个字，牵引诱惑的，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因此，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或者是陷入试探。中文圣经应翻译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够正确的。因一个人想要完全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因我们是生活在有罪的世界上，到处都有罪恶的现象，同时我们也是处在肉身中。即使没有外面罪恶的引诱，有时我们本身的情欲也会试探我们。因此，更重要的是要祈求主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或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所谓不进入试探、不陷入试探的意思，也就是要恳求主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不断致死我们人性中犯罪的倾向，使我们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爱主爱人。若有任何一点罪影响玷污了我们的心灵，就当立即求主宝血洗净，求主圣灵洁除，以致当外界罪恶的试探引诱来到的时候，我们也能丝毫不动心，或者说不让试探影响扰乱我们的心灵，使试探在我们心灵中毫无立足活动的余地，或者说将试探完全关闭在我们的心门外。这是我们得胜试探的第一道心灵的防线。我们心灵的防线应当靠主越坚固越好。倘若我们心灵的防线被试探突破了，或被玷污了，也就是我们的心灵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了，思想开始忧郁了、动摇了，这就说明我们的心灵已经软弱了，已经被罪玷污了。我们就要立即呼求主的赦免、洁净和救助，否则就会进一步软弱、跌倒而犯罪。正如经上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原文和情欲是同一个字，牵引诱惑的，这已经是进入或说陷入试探的意思。这时心思意念中已经被情欲牵引诱惑，已经被罪所玷污，或说心思意念中已经有了罪，就应立即恳求主的宝血的洗净和恳求主的圣灵的洁除。私欲既怀了胎，如不立即恳求主赦免和洁除，而是放任自己的有罪思想，例如淫乱的思想或愤恨的思想，这就是私欲怀着胎的意思，就生出罪来，行动上就会犯罪，例如手淫或脾气失控。罪既长成，犯了罪就应当立即悔改，求主赦免和帮助得胜， 否则若不悔改，就会消灭圣灵感动，起先受圣灵责备，感到不平安，后来不平安的感觉也消失了，这就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如果不断的消灭圣灵的感动，就会被罪捆绑，使罪长成，甚至使心灵刚硬到不可能悔改的地步，实际上也就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就生出死来。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正如使徒保罗所做的劝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五到九节、十三节。另一处又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又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当然，我们不是一次致死就永远致死，而是要天天不断的在基督里致死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正如保罗所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原文是天天死。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也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美好榜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因此我们务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使自己的心灵意念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不让我们的心灵进入或陷入任何试探，不让撒旦的试探在我们心中有任何立足和活动的余地。正如主耶稣在世时所留给我们的完美榜样，经上论到主耶稣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主耶稣在言语行为和心灵意念中都从来没有任何一点罪，就如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对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怀艾伦对此经文解释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分，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因此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那些不信主、不爱主、悖逆主的人不能得永生进天国，而我们自以为是信真信主、真爱主、自以为和主建立良好关系的人，如果我们早晚没有个人的祷告，如果我们没有在每天个人早晚祷告中和随时随地的祷告中不断谦卑悔改、追求成圣，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我们也必不能得永生进天国。正如主耶稣在山边宝训中早就告诫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主耶稣的这段警告正是何等令人触目惊心，这许多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肯定都是自以为热心信主爱主的人，并且也都是自以为热心为主做工的人。他们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也是真实的，因为他们不敢在主面前说假话，而且主也没有斥责他们说假话。但是令我们惊奇的是，主竟然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说明他们从来没有在主面前彻底悔改认罪过，主的宝血从来没有洗净过他们的罪，主的圣灵从来没有洁净更新重生过他们的心灵，他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属灵的新生命。因此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他们自以为是上帝的儿女和基督的门徒，上帝和主耶稣却不承认他们。主耶稣还斥责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并不是说他们像社会上的恶人一样作恶，而是因为他们在教会中获得了真理大光，明白了上帝和基督的无限大爱、牺牲和救恩，而仍然始终不肯完全信而悔改归向上帝。他们所传的道理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别人，他们的罪比世人更严重。四，他对成圣和完全是怎么理解的？是指像上帝一样有爱心，不是无罪的意思，不是遵守爱上帝爱人的上帝道德律法，空谈爱心，否定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的必须实质。现在来看他对成圣和完全是怎么理解的。他在第三章中说，成圣就是基督徒变得越来越有爱心的过程，这就是成圣的全部意思所在。第3章46节。他在第五章中又说，在圣经的作者中，只有马太使用了完全的这个词，而且只用了3次。前两次用在马太福音5章48节令人沮丧的话语中，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节经文使人进入了极端主义生活方式的狂热思路中，也使人开始了希望从世界及罪人中分离出来，以达到像上帝一样完全的修道院修行。但上下文提出的却恰是相反的行动路线。根据马太福音5章43到47节的经文，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意味着不但要爱自己的朋友，也要爱自己的敌人，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马太福音5章44到45节。在路加福音中的平行经文加强了这个信息。耶稣在爱自己仇敌的上下文中命令道，你们要慈悲，路加福音6章27到35节，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6章36节。这样福音书的作者就将要慈悲与要完全等同起来了， 第五章73-74页。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原文圣经中表达完全的那个字，在新约圣经中被翻译成完全的那个关键字是形容词的形式。这个字没有一处是表示无罪的。这个词的意思来源于希腊文，意思为尽头、意图、目的或目标。它的意思不是无罪的，而是成熟的。第五章75-76页。在第五章前面也提到了，关于完全的错误指向让我们看到了一套错误的道德准则，就是高抬外在的遵行律法，道学上的完全，注重于人的每一行动都要受律法的管制，诸如我们的吃饭、穿衣、消遣、娱乐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五章71-72页，他在本章后面又说了一句似乎是总结性的话，我们在态度上可以是完全的或无罪的，却不是在行动上的完全或无罪。第五章82页，本章前面也说过一句话，完全的爱不是完全的行为。75页，由以上的引路可以看出他一贯的观点，所谓成圣就是基督徒变得越来越有爱心的过程，这就是成圣的全部意思所在。所谓完全也就是指像上帝一样有爱心的意思，而不是指无罪的意思，不是指完全遵行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律法，不是指人的每一行动都要受律法的管制，诸如我们的吃饭、穿衣、消遣、娱乐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有矛盾的，也是错误的，只是笼统抽象的高谈爱上帝爱人，却又不肯具体的遵守爱上帝爱人的上帝的律法。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命令原文和诫命是同一个字，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15节-21节。主上帝在亲口宣布10条诫命时，也同样劝勉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6。因此真正爱上帝和爱人的人，也必然欢心快乐的要靠主恩助，在自己每一思想、言语、行为上，当然包括吃饭、穿衣、消遣、娱乐等生活的各方面，都要遵守爱上帝爱人的两大律法总纲和10条诫命的每一条内容和其中的属灵经义，也必然欢心快乐的要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不断求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一个人若不追求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又怎能成圣和完全呢？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6:19-20节，10:31节，又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提摩太前书2:9-10节。使徒彼得也劝导我们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3:3-4节。灵感的诗人说，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诗篇29:2节。 不要以为吃喝穿衣、消遣娱乐、日常生活为无关紧要的小事，这些事却能影响到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基督化品格的培养，关系到我们是否能真正的爱主爱人、容神一人。基督化的完美心灵品格，也正是通过日常生活工作的无数所谓小事而建立起来的。正如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章10节。再者，我们若真正的爱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我们也必从心里欢喜遵守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和10条诫命，遵行主的命令、主的道、主的旨意和圣经中的一切教训。正如主耶稣受难前亲口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到10节。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约翰福音14章15节。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到23节。从以上的引路中也可以看到，他是不相信我们基督徒今生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的。正如他说，我们在态度上可以是完全的或无罪的，却不是在行动上的完全或无罪。我们必须明白，主的救恩的目的和功用，正如天使梦示约瑟时所指出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因此，主的救恩也就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让我们在罪中得救。如果主的救恩只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不能使我们圣洁无罪，那就不是完全的救恩。主的救恩不但是指主的宝血功劳，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即不断地赦免我们一切信而忏悔的罪，也就是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而也是指主的圣灵大能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和权势，使我们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23到24节。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按唯一能污秽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罪，敬畏上帝得以成圣。格林多后书7章1节。主耶稣也为我们代祷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章17节19节。主耶稣也劝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主耶稣在启示录中论到144,000人，也作见证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章5节。 怀艾伦在《历代愿望》一书中呢，也为我们清楚地解释，并勉励我们说，上帝为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一个悔罪者的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欣雀跃了。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性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到313页。另一章中又提到，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14章30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甚至连一点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由以上所述可见，我们的人性虽然是软弱的，有犯罪倾向的，但靠赖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我们必能不断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使我们的心灵品格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成圣是我们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在基督里致死自我和顺从上帝的结果，而且成圣的目标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个人在基督里今生所能达到的成圣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我们基督徒是要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诚意成圣的程度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需要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就是因信称义，也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也就是因信诚义。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无限的完全，我们个人在主里今生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相对的完全，而且个人最终所能达到的完全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永不可能达到天父那样绝对的、无限的完全，因此我们要在主里终身不断的努力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的48节，也就是要靠主的圣灵终身不断的默想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格林多后书3章18节。使徒保罗也是这样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的，他虽然在灵性品格上已达到很高的境地， 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但同时他也谦卑地教导我们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五节。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成圣并不是一时一刻一天的工作，而是一生的工作，这也不是得自感情的一时焕发奔放，而是经常向罪死，经常为基督而活的结果。微薄而间断的努力绝不能纠正过错，也无法造成品格的改善，唯有借赖恒切的努力，辛苦的锻炼与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得胜。我们今日不知道明日的斗争将是何等的艰巨，只要撒旦仍然称霸，我们就必须攻克己身，制胜那残累我们的罪。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无停息之处，绝无一处是我们可以抵达而敢于舌言，我已经完全达到了。原来成圣乃是终身顺从的结果。使徒行述第55章467页。又说，我们越意就近耶稣，就越意辨识他圣德的纯洁，越意看出罪的非常邪僻，我们也就越意不想高抬自己了，心灵就必不断的渴慕上帝，也必做经常恳切而痛心的认罪，并在他面前自卑己心。我们在基督徒的经验上每前进一步，我们的悔改就必加深一步。我们应当知道，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得以满足。也当以使徒如下的自白作为我们的自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愿执司记录的天使写下上帝子民做圣洁之挣扎及斗争的历史，且让天使记录他们的祈祷和眼泪，但千万不要从人的口中发出我是无罪的，我是圣洁的这种声明而玷辱了上帝。因为成圣之人的口绝不致发出这种僭越自视的话。使徒行述第55章467到468页。真正成圣的意义就是完全的爱，完全的顺从，完全的符合上帝的旨意。我们必须借着顺从真理而成圣归于上帝。我们的良心必须洗净，除去死刑，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固然仍未完全，但我们却有特权从自我及罪恶的残累中打开一条出路，进到完全的地步。伟大的可能性，高尚而圣洁的成就，乃是人人力所能及的。使徒行述第55章470到471页。 五，他对查案审判和得永生问题是怎么理解的？空唱在基督里，只要信和爱的高调，不讲信而悔改，靠主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遵行上帝律法的实质。最后来我们看看他对查案审判和得永生问题是怎么理解的。正如他在本书中第三章最后所强调指出的，从新约圣经的观点看，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人是否与耶稣基督有信的关系，这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罪就是打破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信则是进入并保持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了信，就是在基耶稣里安全了。一个人要么在亚当里，要么在基督里。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罗马书5章12到21节。对此保罗尤其清楚，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是被称义被称圣，并且正在逐渐成圣和完全的人。银泽案他所说的成圣完全不是无罪的意思，在基督里是一个关键的概念。保罗的书信中这个短语出现了164次，其中11次呢是在以弗所书开始出一段呢伟大的文句中。在基督里的观点把我们带到审判的论题上，一旦人接受圣经的教训，就上帝的子民已经得救且有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3章36节5章24节，就会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的产生出来。如果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拯救，如果我们在他里面是安全的，为什么上帝需要一个最后的审判呢？作为我们的审判者，上帝是在我们这边的，明白这一点很重要。他不是与我们对立的，甚至不是中立的。他差遣他的儿子，是因为他爱我们，且希望尽可能多的拯救人。他会拯救所有在他国度中感到快乐的人。这样对基督徒而言，审判就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上帝在审判中的目的是要通过确认信徒在基督里成为他们的辩护者。保罗写道，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8章1节。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有上帝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基督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没有什么可以使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与上帝的爱分开，罗马书8章31到39节。基督徒可以平安快乐地看待最后审判的一幕，基督徒已经有了保证，因为他们在耶稣里是安全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不得见永生，约翰福音3章36节。审判乃是上帝对我们说是，因为我们已经对基督说是。审判是上帝说是，这个人已经接受我的儿子在他或他的心里，伟大的爱的原则也已经内化在他或他里面了。那些在他们的心里有上帝之爱的人将会得救。这样从某个意思上讲，审判是圣徒们的一个辩护。好消息是，审判者上帝乃是为了我们。好消息是，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已经是得救的了，并且要在万物的结局之时得到辩护和更充分的拯救。好消息是，所有爱耶稣基督并与他保持信的关系之人有救恩的保证。好消息是，基督徒在耶稣里是安全的，第3章50到53页。口口声声在基督里却是虚假的。的确，圣经上的教训是千真万确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8章1节。在基督里的人必能通过查案审判，在基督里的人必能进天国享永生。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在基督里，并不断的在基督里？ 所谓在基督里的意思，首先是指一个罪人被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所感动，在上帝面前彻底痛悔认罪，不但恳求主的宝血洗净他的一切罪，而也恳求圣灵的大能洁净更新重生他的心灵，使他能恨恶离弃一切的罪，他的罪就必立即得蒙赦免，他的心灵也必立即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他也就真正的开始在基督里了。正如经上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格林多后书5:17。所谓在基督里的意思，也就是指依靠圣灵的大能致死自己的肉体，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正如保罗所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8:1-9。所谓在基督里的意思，也就是要不断的信靠主和不断的顺从主。我们若不信靠主，就不可能在基督里；若不顺从主，也不可能在基督里。人若不肯信靠主的救恩，遵行上帝的道德律法，而完全的离罪成圣，又怎可能在基督里呢？其实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天上使者在异梦中也指示约瑟说，他就是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21。可见主耶稣的救恩是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让我们在罪中得救。因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刑罚，也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而也能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辖制和权势，而完全离罪成圣。因此，一个真正的、不断的在基督里的人，必是一个真正的、不断的信靠主的救恩，遵行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的人。从具体来说，一，任何一个罪人，不论多么堕落、败坏和有罪，当他被上帝无限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所为我们带来无限浩大的救恩所感动，而立即信靠主的救恩，彻底痛悔认罪，不但恳求主赦免他的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罪恶，而也恳求主恩助他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约翰1:3-4，他的罪就必要立即得蒙主的血洗净赦免，他的心灵也必要立即得蒙主的灵洁净、更新和重生，而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约翰1:9。箴言书28:13，约翰福音3:16-18，1:12。因此，罪人是可以立即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认罪，归顺基督，而开始进入基督里的。格林多后书5:17。例如，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强盗，临死前被主的无限大爱感动，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他的罪也 立即被主的宝血洗净，他的心灵也立即被圣灵的大能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子，并蒙主亲口应许将来必能进入永生的天国。有如税吏长撒该想要看看耶稣，结果被主对他的无限大爱所感动，而立即当众彻底悔改。他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可见在圣灵的感动下，他的悔改是多么的彻底，连主耶稣也深受感动，并欢乐地当众宣告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章8到10节。主耶稣也借此教训犹太人，你们不可再用老的眼光看撒该是罪人，他的罪恶都已得蒙赦免，他的心灵也已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他在上帝面前已不再是罪人，而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假如撒该在这时立即去世，他将来也必能进天国享永生，像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一样。如果他还要长久活在世上，他还要天天不断地在基督里追求完全离罪成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二，我们若要不断地在基督里，就要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律法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和十条诫命的具体内容与属灵的经义。马太福音5章21到30节，不断求靠主的宝血洗净自己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愆过犯，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不断的求靠圣灵的大能遵行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并不断的在主里更好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直到欢然迎接主来，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当我们刚信主后，由于还没有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在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上，难免时常会有软弱过失，甚至重复悔改同一过错，但我们不要灰心。只要我们不断地在主面前谦卑悔改，恳求赦免和救助，主必帮助我们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就如伟大的使徒保罗刚悔改信主后，也曾有过这样一段软弱、痛苦、争斗的经验。他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意思就是不明白律法的属灵经义和总纲时，怀艾伦也是这样解释的，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意思就是明白了诫命的属灵经义后，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没有悔改前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曾自以为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三章六节，因他自以为从小就严格守全了律法的条文和字句，但现在明白了律法的属灵经义后，他深感自己肉体的软弱，无力遵守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和爱人如己的律法总纲和十条诫命的属灵经义。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不是指违背律法条文和字句的罪恶，而是指违背律法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的罪。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里面的人是指重生后的属灵新生命。 保罗书信中共有三次将属灵的生命称为里面的人，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心里的力量原文也是里面的人，格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原文是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使徒保罗学会了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到十五节，十八到十九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靠着主耶稣就能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八章四节，他后来甚至做出这样靠主得胜的见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另一封书信中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但另一方面，由于成圣的是终身不断在基督里致死自我和顺从上帝的结果，而且每个人在基督里今生所能达到的成圣诚意和爱上帝爱人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基督徒是要活到老悔改到老的，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诚意诚圣和追求完全向天父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也是没有止境的，也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榜样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称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就是我若靠主至死忠心，也必能从死里复活。正如基督在启示录二章十到十一节所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三章八到十五节。圣经和预言之灵关于查案审判的教训，他所说的好消息是虚假的。乔治赖特不断地强调查案审判对我们信徒是好消息，是要为我们辩护，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每一信徒都能得救。不错，对我们一切真正信而悔改的不断在基督里的上帝儿女来说呢，确实是好消息，但却不是对所有自以为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和传道人是好消息。其实这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历代以来直到末时的上帝家里的人，也就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基督的信徒，并且要从古代已死的信徒审查起，一直审查到最后每一个活着的信徒。彼得前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至于对灭亡的罪人撒旦和恶天使的定罪审判将要放到千禧年中进行，那时得救的圣徒也要参加对他们的定罪审判。 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五章二十二节，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这次查案审判的任务主要是决定自称是上帝儿女中谁能最终得救，谁不能得救，也就是要决定最终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查案审判结束时，主耶稣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章11到12节。因为教会中许多自以为信主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并不是都能得救的。正如主耶稣所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耶稣也曾指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即使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也有可能因不结果子或不住在主里面而生命枯萎，以致灭亡。正如主所说的，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15章2到6节。使徒保罗也指出，已经因信得蒙主恩拯救的信徒，仍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真道而灭亡。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六章四到八节，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圣经也早已指出，一人离义去行恶，仍必灭亡。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三章十四到十八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二节，六章七到八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但以理书七章中讲到了查案审判的情况。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又进一步从洁净圣所的真道讲到查案审判，并明确指出了查案审判开始的时间1844年，这实际上也就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十四章七节。怀艾伦在善恶之争第23章洁净圣所，第24章做中保的耶稣基督，和第28章查案审判中已详细讲述了有关洁净圣所，也就是查案审判的一切情况。预言之灵教导我们说，当案卷在审判台前展开时，一切信奉耶稣之人的生活都要在上帝面前被检查。我们的中保要陈述每一个人的案情，从第一个生在世上的人开始，顺序而下，世世代代，直到现今还活着的人为止。每一个名字都要被提出，每一件案情都要经过详尽的审查。有些名字要蒙悦纳，有些名字要被弃绝。什么人若是在案卷上还留有未经悔改、未蒙赦免的罪，他们的名字就要从生命册上涂去，同时他们所留在上帝纪念册中的善行也要被涂抹。上帝曾晓谕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出埃及记32章33节。先知以西结也说，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以西结书18章24节。 凡过去已经真心悔改，并凭着信心领受基督的血作为自己赎罪牺牲的人，在天上的案卷中已有赦免二字写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当他们在基督的义上有份，他们的品格也显明是与上帝的律法相符时，他们的罪恶就要被涂抹，他们也要被认为是配得永生的。上帝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以赛亚书43章25节。主耶稣也曾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启示录3章5节，马太福音10章32到33节。人所没有悔改、没有丢弃的一切罪，绝不能蒙赦免，也不能从记录册上涂掉，乃是要留到上帝大而可畏之日来证明罪人的不是。在审判之时，也要详细查看人们是否善用自己的才能。上天所交托给我们的资本，我们是怎样运用的呢？在主降临时，他是否能连本带利收回自己的银子呢？我们曾否增进了那委托给我们的体力、心力和脑力来荣耀上帝、造福世人呢？我们的光阴、文笔、口舌、金钱和感化力是怎样使用的呢？在贫穷困苦的人和孤儿寡妇身上，我们已为基督做了什么呢？上帝已经委托我们保管他的圣言，我们是否曾经利用这赐给我们的亮光和真理来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呢？但是口头承认信仰基督是毫无价值的，唯有用行为来表现的爱心才算为真实。在上天看来，唯有爱心才能使任何行动显为可贵。凡是出于爱心的行为，无论其在人的估计中是何等的微小，都必蒙上帝的悦纳与报赏。人心中所隐藏的思念，在天上的案卷中都要显露出来。人对于同胞所未尽的义务，以及对于救主所忽略的责任，都要记在那里。在这些案卷中，人们将要看出自己是怎样时常将那应归给基督的光阴、心思和精力献给了撒旦。众天使所送到天上的记录真是可惨。许多身为万物之灵、自称为基督门徒的人，竟然专心致志于世俗的财力，或沉溺迷恋于地上的享乐。金钱、光阴和精力大都牺牲在夸耀和纵欲的事上，而很少用在祈祷、查经、自卑和认罪的事上。凡欲领受那作为中保的救主所赐之帮助的人，不可让任何事物妨碍他们敬畏上帝得以成圣。哥林多后书7章1节。不要把宝贵的光阴耗费在享乐、夸耀或得利的事上，却要以恳切祈祷的精神研究真理的道。上帝的子民应当清楚地明白圣所和查案审判的题目，人人需要知道他们大祭司的职分和工作，否则他们便不能操练那在现今时代所最不可少的信心，也不能担任上帝所要他们担任的职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或要得救或要灭亡的灵魂，每一个人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都有待决的案卷，每一个人将来必须与伟大审判之主面面相对。既然如此，人人的思想应当如何时常想念那严肃的景象，就是在展开案卷进行审判之时，每一个人必须在末期像但以理一样站在自己的位分上，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恒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书28章13节。如果那些隐藏 并辩护自己过失的人，能见到撒旦是怎样因他们而欢喜雀跃，并拿他们的行为来讥讽基督和圣天使，他们就要急忙地承认并丢弃自己的罪了。撒旦利用人品格中的缺点来管制人的整个思想，同时他也知道只要人保留这些缺点，他就必能成功。因此他现今正在时刻设法用他最狠毒的诡计来迷惑基督的门徒，这些毒计是他们自己所不能胜过的，但耶稣却用他受伤的双手和带着伤痕的身体为他们代求，并向一切愿意跟从他的人宣布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格林多后书12:9，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29-30。所以在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自己的缺点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上帝要赐给他信心和恩典，足可得胜。我们现今正处在赎罪的大日中，在古时的预表从事中，当大祭司为以色列民进行赎罪的工作时，全体会众必须刻苦己心，认罪悔改，并在上帝面前自卑，以免自己从民中被剪除。照样，凡想要在生命册上保留自己名字的人，也应当趁现今这最后短短的救恩时期，在上帝面前刻苦己心，痛悔己罪，真实悔改。我们必须深刻而诚实地检查自己的心。在查案审判结束之时，一切人或生或死的命运都要决定了。救恩时期将要在主驾云降临之前不久结束了。在启示录中，基督展望到那个时辰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善恶之争28查案审判。最后我不得不提醒大家，乔治赖特显然是反对上述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当然他不敢公开指责批评。在他所写的《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审判是好消息的一大段中4月26日所宣讲的，更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真实观点，表明他是反对上述教训的。他一开始就以蔑视的口气批评一位老妇人40多岁以上的年纪的教训，他起身站在青年小组面前，开始向他们比划着嶙峋的手指，奉劝他们最好晚上警醒，并醒察自己的内心，承认一切的罪行。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什么时候被呈到天上的审判台前，但当审判到他们时，如果他们还有一个未承认的罪，那么他们将得不到永生。接着又话锋一转，批评本会说，几十年这样的教导不仅把查案审判作为坏消息展现在福音信徒面前，而且使信徒鄙视这样的教导，令人遗憾。对那些选择背叛上帝和他真理的人来说，审判显然不是好消息，但对所有基督徒来说，这是最好的消息。上帝的审判是为他们辩护，永恒的国度之门此时向他们开启。但愿我们都要坚持维护和传扬本会传统的纯正圣经信仰要道和预言之灵的教训，这样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别人。但愿我们都要不断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更好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恳求晚与圣灵的浇灌，完成救灵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见主面。